后再讲是，因为听过的不是很多人，只要一两个人听过，你不要听的就请你现在出去也无所谓，不要在这里打卡。但再听一次没所谓，因为我常常问人家，我上个礼拜讲的时候都不记得了，所以几个星期讲也无所谓，再讲一次，对不对？反正这里都没有讲过这段经文啊，看起来很简单，一个比喻。耶稣是说新衣服跟新旧衣服，新酒跟旧酒，很容易明白，这也没什么难处。但什么意思呢？ Why？ 他讲的什么耶？什么东西呢？有些比喻耶稣基督自己会讲出来是什么东西的，好像那撒种比喻，他说好土就是什么地方荆棘什么东西新在就是田地，讲得清楚，这个他没有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今天带着他用个方法来看圣经，来查考圣经，来分析圣经，看是讲什么，然后让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能活用在我们生活上，这个最主要的讲道。今天这个经文，我希望大家把圣经打开，虽然这里有圣经，但希望大家把圣经打开，打开刚才那个地方，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27节看起来，27节，他的解释以后是吧，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医治大麻风病人，再回到加伯隆医治一个残疾，然后在路上就遇见一个人叫马利卫，利卫就是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那个人，他看见他。这个马太是干嘛的呢？是在现在做IRS 的人啊，他收税的啊，坐在这收犹太人税，犹太人讨厌这个，你这个犹太人怎么能帮罗马政府来向我们抽税，的确是卖国贼啊，不行，这个就很对税率是认为是罪人的。结果耶稣基督第一个那个时候就不动的，请你换第二章好不好？耶、谢谢。在没有讲一个比喻之前，耶稣基督做了这件事。第一，他招呼马太，叫他来跟随他。马太就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了耶稣。撇下所有跟随耶稣，这个在新约常常讲到，他呼召彼得、呼召约翰的时候，他都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不晓得你们要注意，在新约记载耶稣基督呼召门徒、呼召的人都没有说你来信我，你跟随我。什么信主的人要跟随主，不是信了就回家就算了，不是这样子的，要跟随主，而且撇下一切。这个一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现在人家不敢跟随耶稣了，哎呀，要我把房子卖掉，把工作辞掉，那就麻烦，就不行了，不敢跟了。哎，我信了算了，来教会做做礼拜算了吧。这个撇下不是叫你不理，是要你把它放在次要地位，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你不工作，哪里有饭吃？但是不要把你的工作，把你一切放在最主要的这个位置上面。你撇下你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是你不要他不管他，哪里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现在教导常常都把他去死，来世教你不要把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甚至你的父母，就是父母拦阻你跟神亲近的话，你不要把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你可以尊敬他、孝顺他，但是还是主敌。人间的关系、人间的教导不能高过神的教导，所以要撇下一切来。马太闹撇下所有的，起来，起来跟随主。起来是个动词，要站起来去了，坐下来怎么跟随呢？这跟随主是这样子的。所以马太很好，后来写了马太福音是他哦，他跟随耶稣很亲密，写的也是耶稣，因为马太是这个犹太人，所以他讲耶稣的时候都讲给犹太人，就是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他做了怎么样呢？然后第二十九节他说，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和他一同坐席。哦，感谢主啊，这个马太 得救以后马上请客，我们不晓得我们教会水里以后有没有人大请客的，我没有接过这个请帖啊。希望以后水里那个在家里的请个客，为什么呢？做见证啊！现在请客都是生了孩子满月的请客啊，八寿大啊，什么大寿，什么 anniversary 的请客，能不能以后你们水里的时候请客一下去吧？不，我的意思说啊，不是说请客不请，乃是当我们神得的恩典上，我们就高兴喜乐，跟人分享。That's the point。所以马太、利未就请客了，他请谁呢？请很多的都认得的人嘛，他认得人都是所谓罪人呢。你看这个请那个什么，都是税吏和很多人跟他在一同做事，但是耶稣是请来的，耶稣跟他们。耶稣是这个 honorable guest， 坐在首位，耶稣去吃饭，我们请客最好留个位置给耶稣好不好？这个跟他大这个马太多好的感恩的心，为得救跟随耶稣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他的朋友当真是喜乐的表现。你不要说吃饭不好，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吃饭的，就是大摆宴席，就是结婚的婚宴啊。但是这个好的工作人批判，哎呀，教会到处都是，你做什么人批判？我们每天每个星期天中午吃饭都人批判说不应该吃饭，以前那你不去了就不要吃，就不要讲好不好？吃饭没有问题，说就有人批判他了，为什么呢？说他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做事，因为犹太人呢，那个法利赛很厉害，你不能跟那种人来往的，来往了就变成他们，他们有这个观念，所以他就控告耶稣说这个不行。法利赛指责他说与税吏罪人一同吃喝，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当我们做人是为神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人就批判你说你为什么做个事情，在他们眼光中好像你不对，他批判耶稣不对，因为耶稣那个时候犹太人可不能跟撒玛利亚人等等来往的，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回来，他的门徒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你能跟个一个外邦人讲，而且跟着女人啊更糟糕，罪人批评，然后很多作假的。当彼得到安提阿的时候，跟外邦人吃饭，彼得因为保罗是外邦人使徒，彼得是犹太人使徒，但是彼得赞成同意外邦人得救，就彼得跟就去这个安提阿跟保罗同工，就跟着外邦人吃饭，结果吃差不多完，哎，有人从那个母会来的，母会就是耶路撒冷。那都是真正的犹太人，那种人呢很律法主义，一来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不能跟罪人坐席的，都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所以彼得就看来走就走出去了，好像没有吃一样，保罗怎么当面抵挡他，说你不能作假，我们基督徒不能作假的，跟外邦人吃饭，跟不信人吃饭，当时是犹太教的一个禁止不能做的东西，但是在主耶稣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要信的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是犹太教的教导，他分不出来。但是耶稣怎么打他呢？关于与巨人坐席吃饭的问题，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本是叫义人悔改，来是叫罪人悔改。耶稣这样打他，你告诉你说我不行，我不能跟罪人做事，耶稣这样说，耶稣说我来是干嘛的？我来是找罪人悔改的，我不找义人。你们以为是义人吗？谁认为自己是义人就是第一个罪人，他们不明白。我们今天很多人从古到今有几个毛病是什么样呢？ 有病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或者不知道自己有病，或者知道自己有病不愿意找看医生，还是病重的随便乱找医生。肉体的病一样，我很多人有病，我有病，我说我不想看医生。属灵的病更是这样子，多少人有灵的有病，自己有罪，小的不愿意不管，哎呀，这个小事情，有罪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晓得自己有罪，就更麻烦。当他来聚会来看圣经，圣经告诉你有罪的时候，他不想不理。圣经不是说吗？提到神的话语好像一个镜子一样，我们去照了，看你好脏哦，这个走开了。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罪，圣经说你要，举例来讲，不可停止聚会，上了停止惯的人，你看了，哎呀，糟糕了，今天我要停止聚会了，算了，没有关系了，偶然一次嘛。你不愿意把那个东西来医治，那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他以为自己没有病啊，他是义人啊，一点不义都没有，所以他就控告耶稣说：“你怎么能够跟罪人吃饭？”耶稣说：“那我是来看病的，我来看病的。”哦，有些人不喜欢去教会，他说教会都是人呢、啊、都不好。哎呀，我比他很好，我还做很多事情。我告诉他，教会就是那个不好的人来的，好的很好了，你根本就不要来教会。以为自己很好，你当你以为自己很好的话，你就病得很厉害了，就最不好的了。这个记忆骄傲，在神眼光啊，你可怜得很。你说不去教会，人家不好。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犯了很大的错误。教会就是因为我们不好，我们才来求神，蒙神的怜恤，蒙神的赦罪，跟神的怜悯，不然来干嘛？就因为晓得我不行，我才来。所以耶稣就你怎样讲？说我跟罪人作席有什么问题？我就要他们悔改，要他们认罪的。所以第一个他答就是这样子，答不了。然后他第二个指责，他说：“你们啊，那门徒不按不进食。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是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们都不进食，现在又吃又喝，打这再吃大喝，又给他挑剔来毛病。那什么叫进食？哦，我小人叫你，哎，你最好进食祷告。”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查考圣经，看看禁食祷告什么意思。在以赛亚书58章第1到14节讲得很清楚，我今天不要读出来，你们自己回去看。普通一般来讲，在禁食祷告是为了个人感到对自己的罪孽太重了，认罪悔改，连吃饭都不想吃，要清洁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有很大属灵的需要，不是有吃饭的需要，肉体软弱，求神帮助，还是为了整个国家，当时那个旧约的那个先知，为了以色列快要灭亡了，他进食祷告求神怜悯，还有刻苦己心，最诚恳的态度。来跟神交通，这个禁食祷告，来亲近神。大卫在诗篇就这样讲：随时你有这个需要，你要禁食祷告。不是因为禁食祷告就灵一点，我们现在很麻烦，当然就什么祷告就灵一点。什么叫灵啊？你拜菩萨现在？祷告是跟神交通，只要神应允的话。一句话就行了，主啊救我，主马上救你。你长篇大论，主一被你救你，主绝对不止时间。圣经的，圣经讲的嘛。 你们祷告不要学外邦人的重重复复的祷告，真正信赖有需要，真正跟神交通，一句话，主啊救我，彼得说的，几乎掉下去，对不对？所以我祷告要小声，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像法利赛人把进行祷告摆着，这个就是他控告耶稣基督的。他答辩就是答复他，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人进食？但日期将到，新郎就要离开了，而他就要进食。第一个控告，犹太人就喜欢在装模作样，我进食，哎呀好苦啊，今天进食一天了，祷告了，这众人面前祷告了，耶稣这个都不要得的，你进食就进食就祷告。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光，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啊，常常用新郎跟新娘来比喻的。这耶稣在地上的应该喜乐，因主在，主是光明，所以应该高兴，不要那边哭哭啼啼该哀动。当新人离开他们的时候，你们就要进食了。这个是在马太福音九章同一个故事记载的。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 accuse 来控告我，说我要吃要喝呢，要进食才是虔诚呢？耶稣，我就是那个主。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家看他是进食。哦，人家结果连祷告都假的，哎呀很苦哦，今天没有吃饭，我为你祷告，苦兮兮的。他说这个是假冒为善。主耶稣给他们指责的两项，第一项就说跟罪人作席，耶稣说我来就是为罪人的，不是为义人。第二，他说你要为什么大吃大喝不进食，他说我在这，我就是新郎，教会你们相信人都是新郎，我们在一起应该一同欢喜快乐，要主的同在，为什么要哭哭啼啼哀动进食？在当我离开的时候，你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意思说当我离开世界上天堂了，你们在世界上还有很多苦难的时候，你要进食。这个就是这个主这个背景讲这个。好了，讲到这里，耶稣基督就晓得那个法利赛人跟他们这个指责耶稣的那群人还不大明白，心很硬，好像今天很多人听了福音也听不懂一样，听不进去，因为自己以为很对，自己没有病，看不起别人，看不起有病的人，看见教会都不好的，要找个好教会，结果他自己去那个地方就把教会都搞坏掉了。耶稣就开始用那个新衣服跟旧衣服新主义来跟他们讲这个比喻，所以这比喻的背景是这样的，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一块下来补在旧衣服上，要是这样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新撕下来的块我旧的也不上称。对当时人来说，衣服都是补补修修补补的，现在没有人了，现在我们都又这衣服很快，现在穿不破了，真奇怪啊！我觉得很奇怪，以前我在小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啊，逃难的时候的衣服很容易破的，一天那么破，难得有新衣服穿。那过年啊，哎呀，有钱了，妈妈买，很高兴了，等就等那个地方，其他都是补补叠叠补。哎，现在我从来美国来美国，从来没有破的衣服，真奇怪。你们有没有穿破的衣服？那破了也不用补就是了，去买件新那就算了。而且不破，真的这个世界改了。所以这个讲新衣服破衣旧衣服讲，我们大概给年轻人讲的不大明白了，什么破衣服什么补啊，这连个 term 都搞不清楚，买嘛，对不对？好像有个小孩子，妈妈说哎呀省点钱了，不要再花钱了，没有钱了，但妈妈没有钱就去银行拿嘛，因为他常常看见妈妈去银行拿钱的嘛。哦，今天世界不一样。所以今天他讲那个新衣服旧衣服是说什么样呢？旧衣服是比喻什么呢？在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旧衣服是我们个人的义，我们个人的世界的文化的这一切，我们以为遵守那个就义。所以他第一点是对着犹太人说，你们以为你们信的犹太教，你们信的宗教，那个是旧衣服，你以为旧衣服不好，就把耶稣基督来的教导剪一块补在那个犹太的信仰。所以犹太教说，是的，耶稣不错，很好很好，但是我们还有守律法，还有行割礼，还有不能跟罪人在一起坐席，这样就好了，这样我们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要很好了。他就把耶稣基督教导的救恩剪一块出来贴着他救的地方，是这个意思。他们以为这样就是完全的，他们的律法主义可以这样借着耶稣基督一块来补上去，但是他不晓得耶稣说，你的旧衣服又脏又破又烂，没用的了，你不能把我新的剪块补上，不然两样都不像的。他们佩服耶稣的教导，看见耶稣能医治病人都很好啊，希望这个很好没错，但我们旧都不能放弃，我们保留旧的再把新的捡回来，是这个意思。这个他耶稣就教导你，没人把新的衣服补在旧衣服上，这样就新旧都不好了。新衣服是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人的罪卸罪，不是用来修补犹太人性的东西。你记得吗？当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他爸爸不就跑到外面迎接他吗？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全新的脏衣服，因为他跟猪在一起什么东西。那个父亲有没有说，好好把衣服脱下来洗干净补补再给你穿？没有。记不记得他那个父亲把最新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要他穿，旧的都拿掉，旧的都拿掉，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啊，今天我们看到这里，觉得犹太真是很笨很糟糕，为什么还要保持他那个自私那个愚笨的犹太教呢？但是想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中国基督徒，我们不是尽我们的力量来维持保持我们所谓文化，所谓习俗思想，所谓家庭传统，民间信仰，甚至天主教，最近我看见他们都为了修补一下子，举行说拜祖先的仪式。当我们接受基督教的时候，中国人很难全盘接受圣经的教导，选择两块补上去。特别是孝顺的问题，那我不是说不孝顺，基督教第一条，世界第一条跟人际关系叫孝顺父母，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新的孝顺父母的那个衣服穿上去，要把旧我们传统的教导的孝顺父母那个东西，把新的剪一块贴上去。那我今天没有时间，我跟你详细讲这个事情。我不是我们传统不好，我今天教主的时候我还引用论语跟庄子的话来讲，但是我们分别哪个是跟神的教导配合没有违背的，我不能旧的就好，我们传统的不能搞动，你要把新的放下去。我们不能成为半个基督徒了，中国人说文化基督徒嘛，没有这回事情，文化基督徒不是真正基督徒，对不起，真正基督徒全心全意为委身于神，任何跟神相悖不对的都要拿开，旧的都要拿开，凡称呼我主啊主啊都不一定得救，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那个就是恶那个爱那个， 不能够保全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一切，有些是很好的传下来，你要分辨出哪些不好的把它拿掉。我们常常信耶稣就祈求福气，不晓得我们要付代价，要背十字架，但是我们把好的一块剪下来补到我们旧的地方。这个比喻，普通我们看这个比喻很简单，那是很深奥。为什么这样讲？耶稣就让那个法利赛人在指责他，所以他讲这个比喻。不过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听不懂，你听不懂就 too bad 就写的。所以在圣经上讲了很多，在例如在加拉太书3: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的。佩戴就是穿上穿衣服的穿。所以我们归了主以后，我们穿上新衣，完全新的没有旧的，旧的拉开。所以我们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这个衣服。第二个酒的问题，也没人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的皮袋里，没人喝了新陈酒，又也想喝新酒了。为什么呢？现在也是根本没有这个事情。OK， 现在酒都是玻璃瓶啦、塑料瓶的。哪里有皮带装酒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玻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用兽皮、猪皮什么做一个袋。你看电影也好，这个哈装水的这个东西，这个皮带有个不好，就是说用久了以后，那个皮是硬的，变硬，很容易破，对不对？你看现在假如用皮带、用真皮的话，那个沙发久了它会裂哈，所以那个旧的皮带就很容易裂。你放新酒呢，那个时候的新酒是还没有完全发酵啊，发酵。ferment 还没有完全，你放在里面它还会发酵，一发出来那个气一爆，那个旧的皮带就裂了，就漏了，它是这个意思。同样这个讲的一样，就是说旧衣服一样，我们不能把旧的东西留保全来放新的东西去，我要把旧的东西拿掉来放新的，因为我们在主内是新人呢，旧戏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怎么还是好像有一点旧的在我们身上面呢？好看，个人都好书嘛，5:17嘛，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都变成新的了。但是我们不明白，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没有新约，叫旧约。我们下礼拜领圣餐，他说饭后要叫垃圾杯，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在圣经旧约，耶稣基督跟以色列民立过很多约，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大卫立约，跟挪亚立约。但是这个旧约啊，以前的约为旧，都归于无有。怎么你犹太还在守那个旧约呢？他就用个比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灵性餐，我们站在新约下面的主妇不再守旧约了，只要犹太人都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应信轻易，我们的救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应者信，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因为守什么教条，不是因为神个里，因为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那我们既然称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我们就应该把旧的东西拿掉，穿上新衣。怎么晓得什么时期呢？那就要看圣经咯。我劝大家好好的读经，参加查经班。昨天我去一个团契，有个人讲，他说他，我去那个团契那个人都不是我们教会的 ，OK， 所以那个人讲，他的牧师讲，一个基督徒只要一个礼拜去教会3次的话，就参加属灵聚会有3次，一个礼拜除了崇拜一共3次的话， 他的灵命一定有所增长。只要去教会两次的话，他的灵命呢就停在那个地方。只要去教会只要一次的话，他灵命一定慢慢的低下来。那你回去算算，你一个礼拜去教会去参加祷告会上一共有多少次，自己算好了。不是我讲的，我听回来的，是别的教会的牧师讲的。你怎么晓得你穿的是新衣服啊？你怎么晓得你现在很多旧衣服一把就拉烂的了？好像那个启示录说，你们是赤身露体的，你以为你穿很多衣服啊？在神的眼光中你是没有衣服穿的，因为你没有把新的衣袍，耶稣基督的衣袍穿上去，你的行为、为人、你的赏罚，完全没有神性的，都是旧的。所以他有恶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嘛，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新酒新衣服代表信徒跟这个新的行为的外在的行为，新酒代表信徒的内面的更新， OK， 新衣服代表我们外在新的行为，新的主要我们新月下面的外边的衣服人看见了，酒是喝进去的，你代表你内面的内心的更新。主耶稣这2000多年对犹太人说这个比喻，新衣服、旧衣服、新酒跟旧酒的衣服。我们今天在21世纪在新的社会，到处都讲什么包容主义啦、宽容啦、多元主义啦，社会什么都 OK 的。新的旧就混在一起，你衣服难看得很。当然你晓得有些在中国还是台湾有些宗教还无教共和，耶稣、穆罕默德、孔子、老子通通摆上去一网打尽，这个什么衣服我不晓得，根本在神的眼光中间中根本就没有穿衣服。我希望今天这个比喻很短的比喻，新衣服新酒你大概记得了，我不晓得以前没有看看这个什么意思，希望今天这个意思在我们心中明白，我们好好的把我们旧的东西拿掉，慢慢新的就新的，不会把新的旧的混在一起了，没有这回事，再混在一起新也不上旧也不上，里外都不是人。好，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让你这段比喻求主传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要得罪你，让我们晓得如何何是新何为旧，在主的眼光里面主的教导里面让我们能够分别。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的新的新月，在新的衣服新的衣袍，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称义，不要我们再把旧的还带着拿着不舍得放走，愿我们把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作为蒙神喜悦的神的儿女。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